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乱？其实是因为我本来想让大家把整个的第三章到第六章都读一遍，后来觉得这个计划不太好，所以退而求其次，我们就稍微读一点点。那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就是其实你一直都很想拥有某一样东西，但是呢，等到你真的拥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就后悔了。因为你发现那个东西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或者是呢，哎，这个东西确实有它好的那一个方面，但是它也有我们预想不到的那个不好的那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们买东西，对不对？一件衣服或者一个鞋子，当我们在网上看它的时候，或者在店里试它的时候，怎么样？觉得很漂亮嘛，对不对？然后就买回来了，然后才发现怎么样？在家里的正常光线之下，那个衣服的颜色好像就没有在店里看起来那么漂亮，对不对？或者是我们下了一次水之后，就发现这个衣服，哎，突然变成了我儿子的 size， 对吗？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我穿上那个鞋子呢？就是那个鞋子漂亮是漂亮，可是穿起来我根本就不能愉快地走路，对吗？自从那个油价飞涨以来，我相信就是考虑要买特斯拉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但是可能大家也知道，到目前为止对这个车的评价还是什么毁誉参半的，对吧？比如说我在网上就看见有人说什么呢，我原以为自己是买了一辆车，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是买了一个爹，对吗？然后或者是很多人在结婚之前，你对那个婚姻是充满了憧憬的嘛，但是呢结了婚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好像自己也被钱钟书先生不幸言中了。大家还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的那句名言是什么吗？他说，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对吧？我好奇的是，当钱先生这么写的时候，他的老婆杨绛先生怎么想啊？那还有很多就是做父母的人，其实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没有的时候当然很想要了，对吧？那有了之后才发现怎么样，原来养孩子是这么辛苦的，恨不得早知道就不如不要了，或者恨不得干脆塞回去，对吧？或者是孩子长大了，他如果是懂事争气也就罢了，要是如果是不懂事不争气呢，那就是 TVB 的那句经典台词，对不对？我生你还不如生块叉烧，对吧？人生在世其实也许可能谁都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在那个创世纪开头，在最初的那个几章当中，其实他讲了一个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故事，就是说什么呢？在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在伊甸园里面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然后人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呢，他就会拥有所谓分别善恶或者知道善恶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上帝吩咐亚当说呢，在这个园子里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的 buffet， 对吧？只有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这是圣经记载的上帝给人的第一个禁令，但恐怕亚当和夏娃心里面也许都是想吃的，对不对？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说到当蛇去鼓动夏娃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经文说什么？夏娃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我是觉得吧，你想吃就想吃吧，不用加上这么多因为所以，好吗？然后接着经文又说什么呢？当夏娃拿这个果子给亚当吃的时候，那老婆拿给他吃，亚当怎么样？二话不说就吃了嘛，对不对？那不知道亚当的心里当时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后来他回复上帝的那句话，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拿给我吃的。不管怎么样说了他吃的这么样的毫不犹豫干脆利落，实在是不得不让我有点怀疑他其实对这个果子也是垂涎已久的，只是怎么样呢，苦于找不到有人替他打掩护而已。圣经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就是在亚当和夏娃因此而被上帝惩罚以后，他们有没有悔不当初。但是从后世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显然是应当为此后悔的，就为了吃这两个果子，或者就算他吃了一堆吧， 女人必须受那个生育之苦，而且被丈夫管辖，然后男人呢，他必须终身劳苦才能够在地里得吃的。可是要是我们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大概还不仅仅是人类应当为此事后悔的全部的理由。在亚当跟夏娃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人就得到了什么所谓分别善恶或者知道善恶的能力，对吧？这听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对不对？但我们其实要明白的是，把这样一个东西抓在手里面，这就等于是在我们将来要走的路上面，你自己给自己埋了一路的地雷。在任何意义上，这可能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让重点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分别善恶的能力会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地雷。让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叫做分别善恶，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有清楚这一点，我们大概才会明白说它为什么不是一个好东西。分别善恶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字面意思当然就是说什么我们能够分得清楚，也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所以二章十七节所说的那个分别善恶，其实就是三章二十二节所说的那个知道善恶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词放在它的上下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说法理解这个词语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去研究这个分别或者这个知道这个动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或者又是那个善恶到底是什么东西，而是在讲什么，而是在讲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所能够分别所能够知道的究竟是谁的善恶。如果我们对整本圣经都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知道说圣经一直都在怎样，他在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东西，什么是上帝眼中看为不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上帝一直都在教我们什么是他的善恶。甚至呢，我们都不需要读完整本圣经，我们只要在读中文的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去翻一翻那个英文的译本的话，我们也有可能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去读英文的话，当你读到这个二章十七节说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样，这个所谓的善字它不是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它不是创世纪第一次出现的。这个字是什么？这个字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就一直在反复出现的那个字，只不过在那个以前中文都把它翻成了什么？好。上帝看到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就觉得好，甚好。这个好和善它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因为它在希伯来的原文里也是同一个字，豆腐，很好记的，听起来有点像豆腐，对吗？甚至呢，当上帝说亚当一人独居不好的时候，他用的也是这个字 lo tov, not good。 所以你光是去看创世纪开头的这些经文就足以表明什么，上帝并没有要向我们隐瞒对他来说在他看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在圣经，也就是上帝自己讲给我们听的那些话里面，好或不好的标准从开头到结尾一直都是写得明明白白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相信说神是不变的，那上帝的心意是不变的，他一直都想我们知道他理解的善或者恶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明白，即使在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那第一天开始，其实他就已经抱着这样的心意了。这也就是说什么呢？希望大家能够跟得上。这里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分别善恶或者知道善恶的那个善恶是指上帝的善恶标准的话，那么人类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就会知道，或者我们就已经开始知道了，对不对？因为神从一开始就在告诉我们了。那么所以反过来也就是说什么， 当圣经说上帝不希望人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而能够分别善恶的时候，他的意思肯定就不是在说上帝不希望我们明白他的善恶。或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以前是听人这样讲过的，上帝的目的是干嘛？就是想搞愚民，对不对？他希望我们永远停留在小孩子或者是二傻子的那个阶段，这样才比较好控制嘛。那对不起啊，我们的上帝不是伪光正，对不对？这样的招式对他来说实在是太 low 了。上帝他永远是希望我们知道他的善恶的，但是那是他的善恶，那是他眼中的善恶。所以创世纪的二章到三章，他在讲上帝不希望人分别善恶，不希望人知道善恶，只有可能是他不希望人去知道或者去分辨一种跟他的标准不一样的标准。那最有可能的他就是什么，很多学者其实都是这样建议的，这就是指人自己去判定善恶。也就是说，当三章二十二节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够知道善恶的时候，他的意思应该不是说人已经知道了上帝所决定的好或者是不好，而是说人开始变得像上帝一样，或者人开始学着像上帝一样自己去判断好或者是不好。这也就是说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可能这个世界上至少就有了两种好或不好的标准，一种是上帝设立的，另一种是人自己设立的。也许神不想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局面。我想说的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地雷可能就是这种自己分别善恶的能力。我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大概马上就会招来很多人的反感，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崇尚自我、崇尚理性的一个时代。我们自己拥有分别善恶的能力，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不好吗？这难道不是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精神的东西吗？因为怎么样？第一，这意味着我能够独立思考，对吧？第二，这意味着我在运用自己的理性。可是从圣经的立场出发，我必须要说的是，恰恰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崇尚人的独立和理性，我们才更加需要去反省我们分别善恶的能力，我们才更加需要去警醒这种能力有可能会带来的巨大的坏的影响。上帝并不反对我们运用理性去独立思考，相反我们的思考能力也好，我们所谓的理性也好，其实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对吗？那他给我们的东西当然就是要我们用的啦。所以其实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思考的，我们的信仰事实上也是鼓励我们去思考的，它绝对不是迷信。这可能就是基督信仰和其他所谓的信仰之间的一个关键的分别。但与此同时，可能我们也必须要明白，所谓的运用理性独立思考，它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前提之下的。就比如说什么，我们是人 OK， 我们是人就不应该去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当创世纪的第一章他不断地在那里说上帝看着自己所创造的，他就觉得好，非常好的时候，也许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说，哎，神的创造都是美好的。这些经文也许他还在强调另外一个点，就是说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好还是不好，这是创造者才配有的权利。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煮菜，对不对？你把一道菜做出来了之后，只有你才有资格说什么，这道菜我煮的好不好，对不对？那道菜自己他是没有资格说自己好不好吃的，或者他也没有资格说别的被你煮出来的菜好不好吃的，对不对？又或者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去一些那个手工作坊玩过玻璃或者是泥巴？就是你去做一个玻璃杯或者做一个陶罐，对吗？那如果 你觉得我做得很漂亮的话，你说你做出来的那个玻璃杯或者陶罐会不会自己跳出来说不对，其实我很丑？当然不可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判断好坏的那个标准属于，而且只应该是属于创造者的。在圣经关于创造的这个故事当中，我相信这也是他希望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人去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件事情，实际上有可能在性质上，它和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那个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故事是同一类性质的问题。人想做上帝才能做的事情，想要跨越创造者和被造物之间的界限，人想成为神。在巴别塔的故事当中是什么？是人想上天嘛，对吧？是人想在地上拥有神才能够拥有的能力、荣耀。而在知道善恶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可以说人可能是想拥有和神一样的权柄，但是很抱歉啊，作为被造物，我必须要说我们不配。好好的脑袋你胡思乱想啥呢？我们想一点人类的脑袋应该想的事情不香吗？就比如说，上帝既然已经告诉了我们在他看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我想一想怎样才能把这个带到我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这不是很好吗？那如果说这一点还不足以能够说服你的话，那么呢，在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圣经继续讲的故事，其实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说明为什么人不应该自己去分辨善恶。在创世纪的四章到六章的开头的地方，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人能够自己分别善恶这种能力，它有可能会变成犯罪的助燃剂。就比如说我在一个东西上面，大家懂助燃剂是什么意思哈？就我在一个东西上面倒很多汽油的话，那只要怎么样，一点火星，这整个东西就会烧起来，这就是助燃剂嘛。那么在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说，就是罪就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嘛，这就造成两个结果的。第一个是人类从此以后就不再是冰清玉洁的了，对吗？我们是已经犯罪的人类了。第二是人类世界从此以后就有了一个东西叫做罪的权势了，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这种力量都会不断地去逼迫我们，去诱惑我们犯罪的。总之在这个时候，其实这把罪恶之火它已经够猛的了，对吗？而分别善恶的能力呢，它其实就有点像汽油，你知道吗？我一旦把它加下去，那么犯罪这把邪火它可能就会更加的烈焰冲天。具体来说，人自己分别善恶的这种行为，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去助长人类的犯罪的。首先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当中看到第一种方式，就是什么？能够自己分别善恶，犯罪者就因此可以去合理化，去美化自己犯罪的行为。大家记得第四章讲了什么故事吗？人类历史上第一起谋杀案，对不对？而且是兄弟相残嘛，亚当的长子该隐杀死了他的弟弟亚伯，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向上帝献祭，但是上帝只看中了亚伯献的祭。但是呢，其实创世纪的第四章它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样，它实际上是讲了两个而不是一个杀人犯。除了该隐还有什么？拉麦，该隐的第六代的孙子，对吗？圣经要在这两个人物之间做比较和建立联系的那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这两个人都杀了人，然后圣经记载他们两个人杀人这个事，主要的重点都放在了怎么样，他们杀人以后的反应，而不是这个事件的经过。当然最明显的联系是什么？就是 拉麦自己讲的这句话，对吧？他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他自己主动的把自己的老祖宗该隐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呢，当我们去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前面半段的那个亚伯谋杀案，而是要把一到十六节还有十七到二十四节这两段联系起来。你把这两段联系起来之后，创世纪的重点的话，第四章的重点，它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谋杀案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研究说，哎，这个杀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到底这个里面什么样才叫做更好的献祭。那个重点在讲什么？是在讲人的犯罪它不断的在发展，不断的升级的问题。作为该隐的后人，我们会发现说，拉麦在犯罪这件事情上面，他绝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对吗？该隐杀人以后怎么样？虽然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做错了，但他起码没有像拉麦那样去夸耀杀人，对吗？拉麦是杀完了还跑到自己老婆面前去吹牛，你看我多厉害，是不是？该隐他至少还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知道在他杀人以后要靠着上帝的保护他才能够保住自己的那条小命的。但拉麦说什么？拉麦对自己的战斗力充满了自信，对吗？我能够自己保护自己，甚至我可能做得比上帝还要好。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那个不是上帝说七十七倍，是他自己说的，对吗？所以如果我们要在第四章抓一个犯罪的典型，我们要看一看一个人犯罪可以败坏到什么程度的话，其实拉麦是比该隐更好的一个典型。该隐家族的这个堕落，其实在拉麦的身上才达到了他的顶点。同时呢，也正是在这个人的身上，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人能够自己分辨善恶会怎么样成为犯罪的助燃剂的。想请问大家了，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个做错了事情的人还会夸耀自己的错误，甚至还会觉得自己厉害得不得了？在什么情况下有这种可能性？如果大家看侦探片或者看那个犯罪片看得比较多的话，可能应该能想得到，对不对？那就是怎么样，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嘛，所以他才会去夸耀，才会去炫耀这件事情嘛。很多的这个罪犯罪片里面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个罪犯人他的那个背后的动机，那个他觉得自己犯罪的这个理由都是很正当的，他要怎么，比如说寻找正义啊，恢复正义啊，或者甚至拯救地球啊。那所以我们可以去想，就是当一个人在夸耀一个东西的时候，很简单的道理，他一定是觉得那个东西好，对不对？他一定是他觉得那个东西是值得被夸耀的。那所以如果有人夸耀财富怎么样，那一定是他认为有钱是好的嘛，对吗？那如果把它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呢，他一定不敢这么夸耀，对不对？那个年代有钱就是有罪，是不是？那如果一个人在夸耀自己很瘦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什么？他觉得瘦就是美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直接把它放回唐朝的西安呢，他一定不会这么夸耀的，对不对？因为在唐朝人的审美观当中，体态丰腴才是一种更美好的形象，对吗？那同样的，如果有人在夸耀暴力的话，那一定是因为什么？按照他的标准，在他的眼里面，暴力是一种好东西。那作为一个男生，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对这个概念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因为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至少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怎么样，那个肤白貌美能歌善舞是用来形容女生的，对吗？我们男生所推崇的是什么？是力量、体格、胆量这些东西，对吗？而推崇这些东西跟推崇暴力之间呢，其实也就是一墙之隔，对不对？因为男生如果想要展现自己的力量、体格、胆量的话，除了体育运动，那就只有怎么样，打架嘛，对吧？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就走到了暴力那里去了。所以在拉麦的那个夸耀的背后，站着的可能是一个 认为杀人不见得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杀人甚至值得夸耀的那样的一个评价善恶的体系。那我不清楚这个标准它具体是怎么样认定杀人是一件好事情的，也许是因为拉麦觉得就是这样子表示他比别人更强，对吧？ 更 man， 对吗？或者是因为这代表着拉麦有能力去保护他自己和家人。但不管为什么，很明显的是什么？这是一个跟上帝的标准不一样的标准，是不是？因为神是创造生命的主，他看重每一个生命的，他绝对不会允许有人可以擅自的夺走任何人的生命的，他更加不会去认为说杀人会是一件好事或者是一个值得夸耀的事情的。这在他处理这个亚伯谋杀案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拉麦的标准他一定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标准。这也就是说什么？如果他在夸耀，如果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就是说在他的背后，在他的脑子里面有一个人类自行设定的好或者不好的标准在那里。而如果我们把第四章作为一个整体来读，我们把该隐跟拉麦的故事串联起来读的话，那我们至少就不能否认在该隐他面对上帝的质询的时候也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该隐为什么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甚至有可能从上帝不再看重他的献祭开始，他其实就是一直都是不服气的，因为他自己能够分别善恶，因为根据他的标准他没觉得自己做的有什么不好的。在他杀人以后，很有可能同样的靠着他自己的标准，他也觉得我杀人还是有一点道理的，或者说那也不是太严重的问题，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他才闭口不谈自己的罪行，而只是对上帝说什么，你对我的惩罚太重了，我承担不了。当然了，圣经并没有说过只要人类自己分别善恶就一定会出现这种与神为敌的标准，但是呢，拉麦或者是整个该隐家族的故事在提醒我们什么？神一旦拥有了这种自己分别善恶的能力，就有可能会运用这种能力来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就是说，人有可能在犯罪以后设立某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来合理化，来美化自己的罪行。对于一个已经犯罪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有毒的能力，因为陷在罪恶当中的人，如果他想要回头的话，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要承认自己做错了嘛，对不对？如果不认罪，人又怎么可能悔改呢？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他又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呢？这就好像是警察、法官、检察官，他可以把一个人随便抓到牢里去吃牢饭的，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并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那么不管吃了多少年的牢饭，只要他被放出来怎么样，他很有可能就会重操旧业的。罪这个东西，它之所以在该隐的家族当中代代相传，甚至还在发扬光大，极有可能就是因为从该隐开始，这种自己判断善恶的能力就挡住了他们认罪悔改的道路，以至于他们会在这个犯罪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越来越觉得他们的犯罪是合理的，是理直气壮的，是值得夸耀的。这也许就是创世纪的第四章它可以给我们的提醒。对一个已经犯罪的人来说，拥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它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可以运用这种能力来替自己辩护，从而让自己心安理得地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从而继续犯罪，从而变本加厉地犯罪。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况是离我们自己很远的，相反我觉得它离我们很近。我们很多人很经常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那不说别人， 就说我自己吧，对吧？我只能说我自己啊。当太太指责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做得不好的时候，你们猜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当然是自我辩解嘛，对不对？我没有错啊，这不怪我啊，是你先惹的我吧？你为什么只看见我眼中的刺，看不见你眼中的良木呢？有没有人觉得这些台词很熟悉啊？盼望大家最好不要觉得这些台词很熟悉啊。有的时候甚至怎样呢？我甚至拿来替自己辩护的那些理由都是现场编的，明白？不是我先有了这个理由，然后我才做这些事情，而是当我做了这些事情被指责了，然后怎么样？然后我才现场开始组织那个理由来 justify 我的行为。OK， 啊，不过趁着老婆今天在隔壁带孩子，让我自我表扬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有稍微好一点了，就是我不会每次都辩解，我甚至可以立刻就进入到那个自我反省的模式当中去。但是老实说，辩解仍然是我心里面最自然的那个第一反应，而不承认，而不辩解，承认自己的问题，只是我在被生活的捶打之下，当然是在那个，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圣灵的一再的提醒之下，才慢慢养成的一个习惯。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其实在我们跟上帝的互动当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的。那在听讲道，在小组查经或者在自己读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忽然意识到什么？其实上帝的话好像就是在告诉我说，有些事情我做得不太对。那接下去我们会怎么做呢？我绝对相信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愿意认错悔改的好孩子了。可是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自我辩解？我没有坚持读经祷告是因为我每天生活都太忙太累了我不能够规律地去参加团契礼拜，是因为要陪孩子去参加这样那样的补习班，因为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不想参加服事，是因为在教会生活当中或者在过去的服事当中我被伤害了。当然这些都是值得同情的理由了，可是请弟兄姐妹原谅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有这些理由不对的事情就会变成对的，并不是因为有这些理由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子做下去的。我们拥有分别善恶的能力，这个是已经没有办法扭转的事实，但是请不要用这样的能力来为已经做错的事情来辩解，不要让这样的能力妨碍了我们去自己承认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在创世纪六章的一到四节当中，我们会看到自己分别善恶，它会助长人类犯罪的第二种的方式，那就是它会让人做出错误的决策，从而掉在罪里面。那我们讲这段经文，首先要确定一点的是，六章的一到四节，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是在讲人类犯罪啊。因为根据犹太人他们对于创世纪的分段的话，五章的一节到六章的八节，它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创世纪的第五章跟六章的五到八节，它其实是我们刚才读的那四节经文，六章一到四节的上下文。那根据这个上下文，我相信一个更为合理的推断是什么？六章一到四节当中所说的那个神的儿子，他不太可能是指天使，他应该是指人。因为如果是天使犯罪的话，那么怎么样？在这个经文当中，那就变成人只是被动的被卷入到这个事件当中去了嘛。那么接下去六章五到七节，上帝说，我对人非常的失望，地上满了罪恶，甚至他不惜用毁灭世界的方式来清除罪恶的话，那就不太公平了，对不对？上帝是公正的， 那不可能是天使犯罪，然后他要迁怒于人类，让人类来背这个锅的。所以我更接受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六章的一到四节当中所说的那个神的儿子，他指的极有可能是指赛特家的子孙。根据创世纪第五章他对于赛特家族的那个描述的话，将他们称为神的儿子其实也是合理的。因为神的儿子这个称呼呢，它不一定是指什么在天上飞来飞去的那些东西，它也是可以指人的。就像我们今天称呼基督徒为什么神的儿女一样的道理，它可以是用来强调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他在说的是这些人是属于神的。那根据创世纪第五章的记载，赛特家族其实是满足这个条件的。我们看到在这个家族的一共九代人当中，每一代都很长寿嘛，对不对？那很显然这是什么，这是蒙神祝福的一个表现。不但如此，他们还涌现出了比如与神同行的以诺，在上帝眼前蒙恩的完全人诺亚，这些优秀代表，是不是？所以将这样的一个家族称为神的儿子，我相信是站得住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人的女子或者人的女儿呢，那他就更有可能是指这个家族以外的人。但那个重点还是不是在强调家族的血统，而是在强调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那些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疏远的，不被上帝看作是属于他自己的人。那其次，要是我们把五章的一节到六章八节当成一个整体来读的话，恐怕这个段落要跟我们讲的事情就是什么，即使是像赛特家族这样根正苗红的人，他也难免犯罪。六章二节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上帝显然是把这件事情看成是犯罪的。为什么？因为不管大家对于神的儿子是谁，人的女儿是谁，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当圣经去这样称呼这两个群体的时候，他要突出的是这种结合当中有一个上帝所非常厌恶的特点，那个特点就是他在破坏秩序。神和人他不是同一个类别的存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不应该被跨越的，他们是应该被分开的，而不应该被混在一起。创世纪第一章在讲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上次田牧师讲到也强调，经文是把什么创造跟设立秩序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嘛？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上帝给这个世界以秩序的过程。而上帝的创造，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它有两个最关键的词是反复出现的，那两个词大家还记得吗？查过第一章的弟兄姐妹有印象吗？应该想到的是各从其类吗？对吗？还有一个是什么？分开。大家可以回去，如果不记得可以回去再读啊，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放在不同的类别里面，这就是上帝在给秩序。后世的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个圣洁的观念，其实就是以这种分开各从其类为基础的。而现在这些神的儿子在做什么？且不说神与人的界限应该是一切界限当中最不应该被跨越的东西，光是这种越界的结合本身就已经站在了分开各从其类的对立面了。那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好的那个赛特家的人，为什么神的儿子他也会犯罪呢？对吗？因为就算是他们，恐怕也同样生活在罪的权势之下。要是我们把创世纪的五章一节到六章八节作为整体来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在第五章当中是可以读到这一点的。 读赛特加的家谱第五章，就是都在记述赛特加的家谱，我们通常最有印象的是什么？长寿，对不对？我们通常就会发现说，哎，这一家子人怎么都代代都能够活那么久，动不动就怎么样七八九百岁，对不对？那上长寿当然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表现了，因为生命是出于神的嘛，人能够活那么久一定是出于神的恩典啦。但是你要留意哦，在这段经文当中反复出现的另外一个字是什么？不仅仅是只有长寿，还有一个字是死亡。长寿它并不是永生，你要知道不管活了多久，他最后仍然难逃一死。当我们在读这个家族的这个家谱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家族是如此蒙恩，然而每一代人除了以诺以外最后都难逃一死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为什么不上帝不是让每一代人都能够与神同行被他提走呢？其实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即使是这些如此蒙恩的人，他们仍然活在罪的权势之下。这是因为什么？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什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亡是亚当犯罪所造成的结果，是罪的代价。所以就算是蒙受恩典的人，只要他们是亚当的子孙，就没有办法不面对这个结果。而这也就意味着什么？他们仍然有可能会跌落到罪恶当中去的。要是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预期的话，那么当我们在第六章的一到四节读到神的儿子犯罪的时候，就不会太惊讶，甚至于惊讶到要否认这两段经文之间是有联系的。而在第六章一到四节讲神的儿子犯罪的过程当中，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人自己分别善恶的这个能力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的。六章二节说什么？他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嘛。你去读英文，你看那个美貌，它其实的原文是什么？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豆腐 豆腐。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其实所谓人的女子，如果那些人的女子是指那些不敬畏上帝的与上帝疏远的人的后代的话，那么按照上帝的标准，这些人显然不应该被看为是好的，不应该属于 tov 这个概念的，对不对？所以当神的儿子看他们然后觉得他们好的时候，这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好或者不好。那么这就是人自己去判断善恶它可能造成的第二种的影响。人们会根据自己所定的善恶从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从而犯罪。如果我们把做决定看成是行动的第一步的话，那么自己分别善恶有可能会造成的坏的影响，那就是错误的第一步。有了这个错误的第一步，接着就是什么？就一步错步步错咯，就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咯，一个错误的决定就足以将人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其实在人类历史或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的。那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国防军军人，他们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嗜血狂魔，对不对？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其实可能只是怀着单纯的民族主义的梦想，他们要重振国威，为德意志寻找生存空间，或者是他们只是想要去找回德国军人的那种荣誉感，甚至只是因为什么？他们是军人，所以他们必须要持守自己所立下的忠诚和服从的誓言。那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很多红卫兵呢，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天真单纯的青少年，他们 残酷地逼迫自己的老师，然后疯狂地破坏那些珍贵文物，或者干其他一些很恶劣的事情，只是因为什么？他们相信某个伟人的教导都是真理，对吗？所以要打倒权威，所以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扫荡一切旧时代的痕迹。在支持和参与 LGBTI 平权运动的人当中，我相信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反社会分子，他从一开始就是怀着要搞垮这个世界、要毁灭人类的那个邪恶用心的。相反，我相信在支持这个运动的人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是生性善良的，是有爱心的，是关心弱势群体的，是可能充满了一些社会正义感的。所以他们支持这样的一些人，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在同情 LGBTI 的遭遇，想要维护弱势群体的社会权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什么让一群并不嗜血的人变成了侵略者？是什么让一群单纯的年轻人他们变成了逼迫者和破坏者？是什么会让一群有爱心的、有正义感的人最后都跑去给各种奇谈怪论站台？就比如说政府应当为变性手术承担全部费用。如果我们去问这些人的话，恐怕他们都会告诉我们什么？我是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啊，或者至少在当时我认为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所以我才去做的。大家明白吗？所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也就是说，那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究竟是根据哪一种善恶的标准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的。如果人类不会自己分辨善恶的话，那么那个问题就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所依据的就只有上帝的标准嘛。可是要是人类开始自己分辨善恶的话，那么这里就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就是我们自己设立的善恶的标准很有可能是错的，尽管它表面上可能看起来是很美好的。跟着这样的标准走，可能走着走着我们就会把自己送到了罪恶的炮灰坑里去。我们需要警醒的是什么呢？这其实不是有可能，而是非常有可能，极其有可能。原因就在于作为基督徒，没错，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充满恩典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被罪恶所辖制，所以充满了试探和谎言的世界当中。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很难保证自己的心思意念是完全纯洁的，我们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在某一天因为某件事情就跌倒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但这个世界就会专挑我们的软弱下手的。这个是赛特家的子孙的处境，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所以创世纪六章的一到四节，他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既是活在恩典之下的，也是活在被罪恶所掌控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而这个世界呢，它不会停止对我们的试探诱惑的。恶它常常会伪装成善，然后把人引到犯罪的轨道上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那些我们以为好、我们以为对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警醒，因为说不定这就是这个世界塞到我们脑子里来的东西，而不是上帝希望我们持守的善恶的标准。那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我接受上帝的标准就叫做失去了我自己的想法了啊！请看清楚，当我们以为在捍卫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捍卫什么？做人其实真的不要太自信了。我们头脑当中的观点怎样？可能 99.999% 都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对吗？只不过上帝很诚实的在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想法， 而这个世界呢，却总是一边把他的意见拼命地塞进我们的脑子里面，一边还在不断地跟我们说，这是你的想法，这个就是你自己的立场。请问，我们是更愿意听见一个诚实的声音，还是更愿意听一个说谎者满嘴跑火车？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然而呢，亚当和夏娃都吃了，对吗？吃都吃了怎么办呢？又没有办法再吐出来，大错已经铸成，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所设立善恶标准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了。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这种能力不再成为犯罪的助燃剂呢？今天的经文它可以给我们两个最基本的提醒。第一个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做的不对，请不要用这种能力来为自己辩护，错了就是错了，不要为错误找理由，承认自己做的不对，我们才有可能避免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越走越远。第二，当我们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论大事小事，可能都需要记得问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觉得应该这么做？这个应该是上帝也会觉得应该呢，还是只是我自己或者只是某些人会觉得应该？不被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政治正确随意的摆布，坚持我们应当要坚持那个善恶的立场，这个才叫真的有个性，对不对？这个才叫真的能够独立思考。愿神怜悯我们，因为始祖犯罪，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去面对拥有分别善恶的能力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对自己去封印这样的一种能力，却能够靠着圣灵的提醒，不让这种能力成为我们跟随耶稣的道路上的地雷。我们一同祷告。上主，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创造我们，您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又使我们成为有能力对您的创造负责任的人，成为有能力自己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的人。然而您也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未必会把您赐给我们的能力用在正确的事情上面。您知道因着始祖犯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犯罪的后果，即使我们过去承受了那么多的祝福，如今也活在您丰盛的恩典之下。我们有能力自己分辨善恶，但是主啊，求您使我们唯独将您的标准放在我们的心里，求您帮助我们只是看您以为好的为好，凡是您所以为不好的我们也看为不好。求您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成为自以为是的人，用自己的善恶标准来替自己的罪辩护，用自己的善恶标准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求您使我们有能力挣脱这个世界的文化对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捆绑，叫我们每一个人既然来到您的面前，就能够全然的降服在您的面前。求您帮助我们不凭自己的意思来分辨善恶，这才是真正的谦卑。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